十六罗汉的造型各种各样，汉帝的十六罗汉造型较为夸张，有的滑稽可笑，有的慈眉善目，有的金刚怒目，带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。相对而言，藏地的十六罗汉造型古朴庄严。当然了，不管什么造型的十六罗汉，我们都应该有信心。要知道，圣者的有五是任运的，在印度人面前，十六罗汉会显现印度人乐于接受的形象，在藏族人面前会显现藏族人乐于接受的形象，在汉族人面前会显现汉族人乐于接受的形象。这个道理很简单。试想，为了取悦观众，一个舞蹈者尚且会显示各种形象，更何况获得无碍神通的圣者呢？因此，我们不能用死直的眼光看问题，更不能妄下断言，这种圣者造型是真的，那种圣者造型是假的。其实，不光十六罗汉，释迦牟尼佛像也是各种各样，有些是坐着的，有些是站着的，有些是卧着的，结的手印也各不相同。在学习佛法过程中，大家要有包容心和清净心，不要产生没意义的邪分别念。有些人该生的清净心生不起，不该生的邪见却很容易生起，这就是没有智慧的表现。对此，全知无垢光尊者曾说过，若将心比喻为大海，愚者会认为心是蓝色的，智者则会知道心的本性就像大海一样清净广大。以前法王讲世尊广传时，每个人收获都不同，有些人善根深厚，佛教基础也不错，学习后收获非常大，字字句句都给他带来利益，而个别人分别念很重，觉得这也不合理，那也不合理，增长了一大堆烦恼，这就是根基不同所致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从正面理解佛法的道理，这一点相当重要。如果你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即使释迦牟尼佛亲自说法，你也会挑出毛病。在世间，即便牛顿和爱因斯坦亲自讲科学课，如果听者心存反感，照样能找出一大堆毛病。所以，为什么说学习佛法时心态非常重要？原因就在于此。下面开始讲偈颂：顶礼金色庄严佛，观不厌足无伦比，一面二臂迦夫坐，坐压地印等持印，加持上师九住世，加持佛法变兴盛。顶礼金色庄严的释迦牟尼佛，他具有百世不厌、无与伦比的庄严身相。世尊一面二臂双加夫而坐，右手结压地印，左手结等持印，愿世尊赐予加持，令具德上师长久住世，令佛法如意宝周遍兴盛于十方。对释迦牟尼佛的庄严身相，我还是非常有感觉的。从小到大，不管在哪里看到释迦牟尼佛像，我马上会产生无比的欢喜心，总觉得世间任何人都无法与佛陀相比，这也许是宿世的善根吧。在《富法藏因缘传》里面，有一则关于世尊身相的精彩公案。佛陀灭度百年后，印度出了一位优婆居多尊者，他正得阿罗汉果，具足三明六通，被世人公称为无相好佛。有一次，优婆居多暗自思维，我证悟了佛的心地法门，可以说已经见到了佛的法身，遗憾的是没见过佛的色身。后来优婆居多得知有一位120岁的比丘尼见过如来，便专程去拜访他。比丘尼得知优婆居多要来，预先在门槛上放了一钵油，优婆居多推门进屋时，将钵中的油晃出了几滴。入室后，优婆居多问比丘尼，佛在世时比丘们的威仪如何？比丘尼说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六群比丘行为最粗暴， 可是他们到我屋中时，钵中一滴油都不会晃出。大德您智慧高超，号称无相好佛，可是您推门进屋时，钵中却晃出好几滴油。由此可见，现在的人远远不如佛世时的人。优波居多听后非常惭愧，之后他又问，既然你见过如来，如来的身相是什么样？比丘尼说，我20岁时准备出家，在出家的路上将一枚金钗遗失在草丛里，我反复寻找也找不到，甚至点着灯烛都找不到。这个时候如来路过，如来的身体放出耀眼的金光，犹如百千日轮同时照耀，将一切幽暗之处照得清清楚楚，我一下子看到了金钗。比丘尼这样说后，优波居多才明白佛的身相是何等庄严。其实不光身相，从方方面面看，世间都无人能和佛相比。不过现在有些人对佛的功德一无所知，以至于经常闹出笑话。今天我看了一本书，作者在书中写了几句类似格言的话，书上自己的名，注明是中国人，又写了一句爱因斯坦的话，注明是英国人，他搞错了爱因斯坦的国籍，然后写了释迦牟尼佛的一句话，注明是印度人。也许在作者看来，爱因斯坦包括他都和佛陀有的一比。由于愚昧无知，在许多人心目中，佛陀好像是一个世间的名人，和总统、明星、科学家、文学家没什么区别。实际上，这是对佛陀的最大诽谤。我这样说一点儿都不为过。不信的话，你们翻开《大藏经》，看看佛陀的功德是什么样，看看佛陀是不是世间人能够相提并论的。在这里，我也顺便提醒一点，就像那位老比丘尼所说一样，身为佛教徒，应该注意自己的威仪，否则一些不经意的言行，或许就会让众生对佛法退失信心。前一阵子，我听说有些出家人因为行为不如法，弄得世间人议论纷纷。我在想，这些僧人可能不是以出离心而出家，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暂时的违缘出了家。刚出家时还算规矩，时间一长就原形毕露了，自己造恶业不说，还给佛教的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。当然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众生的分别念也特别重。本来一个人能看破红尘，剃除须发，披上袈裟，安住在寂静处，这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可是众生不考虑这些，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过失上，只要听到某个出家人说了一句话，看到某个出家人做了一件事，马上把其判死刑，甚至借机大肆诽谤这个出家人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。既然一个出家人这样，所有出家人肯定也是这样。如果是这种因为心不清净而造恶业者，我们当然没必要去理会。不过，如果是因为佛教徒自身行为不当而造成众生对三宝退失信心，甚至毁坏善根，那就是我们的过失了。因此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威仪。这个偈颂讲到，顶礼金色庄严佛，加持上师九住世，加持佛法变兴盛。在念诵这个偈颂时，大家要随文作意，愿具足无边威力的世尊赐予加持，让对弘法利生有益的上师长久住世，让佛法如意宝兴盛于各个地方。心的力量极为强大，远远超过外在地水火风的力量。因此，只要我们发自内心的祈祷，高僧大德一定会长久住世，佛法也一定会兴盛于十方。祈祷高僧大德住世非常有必要。法王以前讲过，有些高僧大德年龄很大了，不一定能住世太久，但我们还是要祈祷他们住世。因为这些大德哪怕住世一天，也能直接间接利益无量众生。的确如此， 如果是真正的高僧大德，住于世间，不仅能让佛法兴盛，也会令世界风调雨顺，众生安居乐业。所以，大家要经常祈祷高僧大德长久住世。接下来介绍十六罗汉。一、因杰陀尊者。顶礼圣尊因杰陀，居于底斯大雪山，1300罗汉绕，手持香炉及拂尘，加持上师久住世，加持佛法遍兴盛。顶礼圣尊因杰陀，他居于冈底斯雪山，被1300位阿罗汉围绕，手持香炉和拂尘，愿因杰陀尊者赐予加持，令具德上师长久住世，令佛法如意宝周遍兴盛于十方。此处说因杰陀尊者住在冈底斯雪山，法注记中说因杰陀尊者住在广协山，两种说法并不矛盾。因杰陀尊者具有无碍的神通，他可以分身住于任何地方。十六罗汉的住世对佛法兴盛有重要意义。据史料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圆寂前，目犍连、舍利子提前去入涅槃，随后许多阿罗汉也纷纷去入涅槃。世尊观察到，如果自己圆寂后所有的阿罗汉都去入涅槃，佛法很快会在世间隐没，于是世尊要求因杰陀等十六位阿罗汉不入涅槃，常住世间护持佛法。因杰陀尊者本来没有香炉和拂尘，他到了冈底斯雪山后，山神向他供养了拂尘，飞人向他供养了香炉，尊者接受了香炉和拂尘，并将其加持为自己的标志，只要见到或者意念尊者的香炉和拂尘，就能获得戒律的芬芳，升起正悟的智慧，断除六种根本烦恼和20种随烦恼。在历史上，许多高僧大德都见过因杰陀尊者。据说阿底峡尊者和弟子在转绕冈底斯雪山时，有一天中午听到箭锥声，阿底峡尊者说这是因杰陀尊者在用斋，我们也去吧，于是带领弟子前去用斋。阿底峡尊者在查叶尔巴寺时，有一天吩咐降区人亲，今天有16位客人要来，你多做些饭。降区人亲说，要准备这么多人的饭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让众敦巴帮帮我吧。阿底峡说，众敦巴去迎请客人了，没时间帮你。降区人亲没办法，只得自己做饭。到了中午，众敦巴带来了16位印度僧人，他们就是十六罗汉。用餐完毕，十六罗汉和阿底峡尊者一起念经回向。从那之后，阿底峡尊者规定每月15号和30号都要供养祈祷十六罗汉。还有一次，一位老僧人到查叶尔巴寺拜见阿底峡尊者，后来这个老僧人变成了一个年轻僧人，跟当地的僧众一起学习了2年，之后又突然消失了。僧众们问他是谁，阿底峡尊者说，这就是因杰陀尊者，他已经返回冈底斯雪山了。阿底峡尊者在涅槃时，有一次也来了一个印度僧人，他用梵语跟阿底峡尊者交谈了很久，之后就消失了。事后有人问那个僧人是谁，阿底峡尊者也说是因杰陀尊者。